他应该随时有这个能力再生，他就会生100个、10000个、1000个，我嘛，不是吗？可是这样可能吗？不可能嘛，这就是问题。所以佛法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不是，他是讲一个我们今天幽微而不见的道理，就像幻视一样。今天你根本没有仔细去把这个道理想清楚，然后就很习惯性的去接受这境界是真实的。今天我也没有劝你跟你讲境界没有真实，我只是叫你理性上要知道，就像魔幻视是一样，他在不可能生出那个东西的地方生出那个东西给你看，而你不需要去接受那个东西真的是由那里生的，你只要哇拍拍手给他钱就好了。我们今天也会对这个说法之间哇拍拍手给你钱，钱给你，夏威夷我去，我一样不受你戏服可以吗？这是关键，这是幻视的比喻。无有意有种种境界生，那今天可不可以换个境界？我可不可以预约一个不同的境界？如果一样是幻视，我为什么不能预约一个新的？第二个，如果无有真实意，为什么我今天会有一念善心生，会有一念坏的心所生？为什么？为什么我会有八识五识心所这么多的差别相会生？为什么我会做这么多的想法跟计划？为什么？他就给你一个比喻啊，杨艳，你追求海市蜃楼，那里明明只是热气的上升，水气的弥漫，对不对？不管从远处的投影都离不开你心的渴望，对不对？你想找个旅馆安丹，你会看着海市蜃楼，如果你像陆渴一样会想要喝水，你就见的是绿洲，不是吗？是随着你心的渴望，然后把相似境误会成那个境界。请问是境界先有还是你的心先生？这边就告诉你，心先生啊，境界是你的误会。我们今天再讲吧，白一点，我们在路上是不是经常会错认人？在你还没有知道误会之前，你是不是非常真实认为他一定是他？为什么他回国这么久了还不来见你？一拍不但不是那个人，你以为是男的，结果反头是个女的嘞。这些都是这个杨艳的心理，都是你心中的渴求啊，把一个相似境啊误会成那个真实意啊。所以没有真实境界，你一样可以随着你的渴求的心啊，把一个相似境误会成你要的境界。同样的道理嘛，同样的道理，为什么我会今天会有这么真实的苦跟乐？如果他没有真实意，为什么我会有这么真实的苦跟乐的受？不要说梦，梦很真实，梦中你会害怕，你会高兴。不要说梦，看电影就好了。我们都很清楚，电影无有真实，你感情深厚的人是不是也一样掉眼泪？是不是一样随着笑？乃至于呢，在底下还会你以为是 Rocky 啊？可是你就真的以为你是呢？当时的受你就是。如果这个样子的业果真实，你为什么不改一个，改一个皈依境呢？一样，一直不断的要提醒你，如果无有意而有种种相转，你为什么不转你的相，随你的心生呢？为什么要随着相转呢？这是问题吗？那个相明明跟你讲，很可能是无有真实意的嘛，完全都是你的误会嘛，你为什么不转一个想法呢？好，第四个，那果报，今天我说不是这些果报这么真实，难道不是吗？难道不是吗？今天呢，你是以果说因呐、啊，今天果报一熟已经成熟了，懂吗？你以一个成熟的果报相去照镜子，镜子当然现出你的果报相嘛，懂吗？所以果报相不是你还没有生，你父母未生前你的面目就这个样子，请问是这样子吗？禅宗就叫你参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告诉你，你还没有依托这个父母的胎生这一个受生因缘之前，请问你应该是什么样子？请问有定向可得吗？ 就是无有定相可得嘛，悟一个无所得，悟一个空性嘛。影像就是这么回事，你是已经果报成熟了，以果来说因，所以镜子只能够做一件事情，你拿人的脸去照镜子，镜子一定会显出人的脸出来。你拿狗的脸去照镜子，它那个镜子一定会显出狗的脸出来，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去说你现在的果报是唯有真实，不是吗？你已经捏出那个东西了，然后再说，你看吗？不就这样子的吗？最后的上面，最后的上面，你造一个境界，然后信以为真，就是这样。唯是家所说的，唯是所缘，唯是所变。你变一个境界，自己来相信，越信就越真。西洋神话小说也有这个传说 Pygmalion Effect， 意思就是说一个人雕刻塑像，哎呀，雕刻那个塑像太美了，每天在那边希望他能够变成真实的女郎，结果呢天神来投胎啊，让那个塑像啊变成真的啊，变成真的，于是他就跟他结婚了啊，生出一个人神混血的儿子。那么你自我的期许能够让这东西变成真的，可是是这样子吗？你已经造成那个结果，然后以果来说因，说这个是这样的结果，就跟照镜子一样，镜子不过就是你把所有成熟的聚集相显现出来而已，它只是那个因缘成熟的聚集相，而且在你见到它是那个样子之后，它还继续在改变未来的可能性，不是吗？今天你只是没有看到那个质变而已啊，那个维系的量变你更没有办法分别。所以影像是这个意思，影像是镜子所现的像，所以你不要以果来说因啊。今天等你到阿弥陀佛果的时候，你就回头过来，当初廖晨宁跟我讲的是真的啊，当初蔡崇生蔡老师跟我讲的是真的啊，当时净空法师跟我讲的是真的啊，当时智愈长老跟我讲的是真的啊，你就回来恨不得希望能够视线你的音声跟我们今天的有缘眷属跟他们讲啊，跟他们托梦啊，我跟你说哦，以前跟你说的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哦。可是问题如果这个眷属跟你不相应，你还是枉然。我们今天的凡夫啊，就是在果报上才会相信，因地不愿意去起信起行，这是问题。如果一切都只是聚集果相在镜子面前所显现的影子而已的话，那你为什么不把净土的因缘聚集，然后在镜子面前照照看，它是不是真的像48愿所描述那个样子的真实呢？你为什么在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就怀疑它？干无无嘛，大概无啦。啊，你那雄心黑无，你为什么雄心今麦果报世界是真实呢？你为什么会这样相信呢？所以请问你想到这里为止，你难道不会起一个愿离这个误会的心吗？而这个误会的对境就是娑婆吗？所以这个想法如果越坚固，你愿离娑婆的念佛三昧就成就，是不是？剩下心求涅槃嘛，心求极乐，念佛三昧就百分之百。所以为什么我说唯识观转一个念头就是念佛三昧？好，讲了四个了，第五个转世。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结身相续去后来先做主公，感觉有个灵魂来来去去，这个像为什么我们感觉有光影的分别？我们今天下午在读华严经的时候呢，读到个例子，他说啊，树子里面的叶子啊，明明是一片一片一片独立的存在，对不对？可是今天呢，太阳光呢透过大树照下来，把那个叶片的影子投射在地上的阴影，请问重重叠叠的叶片进那个光透下去照在地上的一片的阴影，请问你可以在阴影的一片当中可以去区别出每一个哪一块的影子是属于哪一片叶子的吗？有没有办法区别？没有办法区别啊。原本是由众多合所成的像，透过光投射遮障现在地上的影， 那个因已经没有它的因缘的差别。为什么？重重叠叠，遮障所生的，光影所生的假象，现在地上，我们认地上的重重叠叠的一片影，嘿呀，把原来只是一片一片叶子，它那个影子，可能变成一头牛，可能变成一个人，可能变成一朵花，它有种种相变呢。于是你就说，它从牛变成人，变成花，里面的昆虫。当然我们不能变成花了，我们变成种种有情的色身的转变，那不过还是地水火风各个叶片遮障由光影所显在地上的误会罢了。唯是如是讲，如果实相有可能是这样子，你为什么会误以为从牛的影变成人的影，变成蜜蜂的影子，会有一个结身相续的灵魂从彼到此，从此到彼呢？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推度有一个生生不灭的灵魂呢？那个灵魂有那个假名，可是那个假名的真实是相续变化的因缘相。佛法如是说，佛法不说它是有常性的灵魂，佛法说有个假名的灵魂，它有个相续变化的因缘相。那么如果只是这样子，如果只是这样子，今天你把你的结身相续的事用莲花化身化在净土，有何不可呢？只是把那个缘成就了，透过阿弥陀佛的毫光照打前慈氏所摄，隐现在阿弥陀佛国的净土法界当中，它不就现出我们的莲花化身的有情受身相吗？同样的道理，我没有曲解任何一句话呢。那你为什么会愿求娑婆而不愿意愿离娑婆呢？这个很可能就只是光影的一个误会罢了。你为什么不愿意离？你有什么好去取着于他执持不舍的理由 ？Name one， 除了你想当菩萨道之外，第六个言说是，言说就见闻觉知了。那不是我们讲的话的内容，是见闻觉知。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认识作用的差别相？他跟你讲鼓响，你今天对着山谷讲我爱你，回来的话就是我爱你；你今天对着山谷讲我恨你，回来的话就是我恨你；今天你杀生，回来的就是你的短寿报。所以一切的业因果报都是鼓响而已，都是鼓响而已，都是你所有三业行为的反作用力而已。鼓响只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今天的娑婆世界给我们的见闻觉知的言说是只是像鼓响一样是自作自受，那你为什么不做一个别的东西？你说四心是佛，说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对不对？如果我真的相信持世摄我，那我随着这个悲愿，我就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对不对？我爱阿弥陀佛，回来就是我爱阿弥陀佛。诶，怎么会有人跟我讲我爱阿弥陀佛？难道我是阿弥陀佛吗？诶，可能是哟。哎呀，你的这个心就改变了嘛。所以如果这一切我的见闻觉知很可能是我今天自所作因缘的反作用力，那为什么不放射这个法界有一个反作用力，让它回到我身上的时候是一种阿弥陀佛持世摄我的法界宇宙的力量呢？我为什么不跟这个力量接轨呢？为什么不？这是鼓响的原理。再来，我上礼拜说过，月亮太高，你要伸手摘月摘星都是困难的。可是佛法告诉你，你只要修定，心不乱，对不对？一切在我这一念心当中隐现真实，无有亏欠，对不对？你仰天看看那个星辰月亮，它是什么像，隐现在我澄净的湖面上，它就是什么像，而它的本质不离我这一念心，不离我这念心。为什么？因为唯识就告诉你，从唯识无异的道理，从依他如幻的道理，你就更可以相信这一切是像水面的隐现是一样，都是事意显现而已嘛。 如果示意显现这个道理的世间相，这个娑婆的实相是如此的话，我为什么要只照月亮呢？我为什么不把48愿的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隐现在我的这一念心当中呢？我为什么只想小小心映照个月亮而已呢？如果澄净的湖面就能够隐现那么大的月亮，在我这么小的湖面当中，我为什么不在我这个这么小的湖面的心地上头隐现那么大无量无边的净土世界呢？为什么不呢？你有所选择，你为什么不呢？你为什么宁可求一个娑婆世界的杂染相隐现在你的乱心当中，高高低低，七上八下，纷乱不停，起烦恼障、所执障，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什么理由让你甘愿如此？我今天所想的，如果你今天把我今天的录音带呢反复回家，愿意每天听每天听每天听每天听每天听，我想你对着娑婆世界的出离心应该要发得起来，剩下来的事情就是真的对到你的眷属因缘，一件一件事情把它用这个道理想清楚，对不对？把你今天放不下的东西一件一件事情放搞清楚弄明白，告诉你，请问在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一个本愿底下有什么情执舍不下来？我没有叫你放弃任何一件该做的事情不去做它，该做，但是你只要把情执放下，情执让你生苦，让你生戏缚，舍下情执得自在，做该做的事情更得力，还能够不离往生的本愿，对不对？恶力成就的道路你不走，你要走标准凡夫的颠倒妄想，你给我一个道理可以吗？没有道理选他嘛。如果你真是个念佛人，你一定要把这个情执用这种唯识观，用这个四字误入，用八欲误入，确实把愿离娑婆这个正愿真的坚固下来。如果水月这一念心能现月，为什么它不能够现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改一个心就好了。最后一个利益生死，今天真的能够利益众生的菩萨大德，他是用什么本事？他是用什么本事？他视生死涅槃如变化事，他视生死涅槃如变化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本事？你今天扪心自问，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你没有这个本事，去阿弥陀佛国那边修学再来。你纵使要来娑婆世界，你还是要来这边积极福德跟智慧之粮，求得有一个善知识教你开悟成佛之道，不是吗？今天如果你不确保来到人间能够得遇善知识，能够直遇道场，能够修道成佛的话，那么那里是一个选择，你为什么有什么理由不选他呢？因为我是为利有情，愿往众生啊，愿往生啊，我不是舍离众生愿往生啊，我是发菩提心愿往极乐啊。我的立身愿一点也没有放下，我从因地念佛到果地往生到回愿娑婆，我从来始终不乱，菩提心永不退，只有增长广大，因为我能力越来越好。能力不到能够神通变化的菩萨神通的力量，请问你怎么度众？请问你怎么立生？你至少四肢变通的力量，你的福报要够大，大到能够 cover 你想帮助的对象。啊，那天我听到那个大陆五明佛学院的索达吉，他是应该校长吧？索达吉仁波切，他就呼吁大家啊，把共生啊、造庙啦、造大佛的钱呢、啊，拿来拨一点预算呢、啊，去给藏民啊，去给印度的那些藏胞们呢、啊，改善他们的教育环境，让他们能够长一点世间的智慧呀、啊。否则他们的名声凋敝啊，名声凋敝啊，连生计都有问题，怎么去求道呢？大事大智都认不得一个，请问立生的事情需要多少福德跟智慧的资粮？你没有这个本事，你自度都无余，你哪来度众生的本事？ 所以今天你如果为利有情，是不是要愿成佛道呢？以这个本愿心嘛，因道果永远靠在这条道路上不退转。念佛是一个这么样的道路，不是别的东西。所以不管哪一种人，他所立身的事情都是变化生死，都是变化生死事。那么如此，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个人家给你的计划，对不对？你是要自己去创造一个崭新的成佛之道，还是要利用多少人走过的道路，寻这个道路来利益友情？把你的想法变一变嘛。所以为什么龙树菩萨称这个叫异行道？因为人家帮你安排好了，你只要认同接受，信愿具足，一向专念就好。而且这些东西的基础都要在发菩提心的前提底下。我去那边不是移民，不是那边得安乐，我是去那边继续修行。很多人骂说我们去那边怎么修行，大家都是住上善的。我上个礼拜简简单单，我以后谈到新求极乐，把48愿里面的内容，把观经的内容稍稍跟各位披露，你们就更清楚知道，如果你在这一生啊没有建立善根啊，没有建立想要修行的习惯啊，你去那边会苦哦，对不对？立刻就想要回愿说婆。所以那个正见是要建立下来的，是要建立下来的，这个是，所以这就是关键。好，回到再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就是11月23号的前一个礼拜，叫做什么？16号的那个，我们写的十句真言。我们今天请看第一句真言，我念一下哈，如是于彼是法是义。我刚才所讲的就是是法是义。我刚才所讲的误入为是无义，误入相见而分种种形象，都叫做是法是义。这一切只是好像是那么回事，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也可以是任何一回事的那个东东呢。然后我们以底下呢会教各位用六相一言去浮除非真实的六相意识。好，这段你们先保留，我等一下用白板来解释。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自证为是无意啦。可是呢，意相虽无，你今天的所缘境界虽然你已经知道没有真实意了，但是怎么样呢？留有这个心的分别事啊，你还有这个事在吧，对不对？还有这个心心所的虚妄分别心在啊。所以唯是性觉啊，犹如蛇觉。你以为有真实的外境，这个叫做蛇。而这个蛇只是依着绳子啊，假借绳子误认的相。今天你只要把因缘搞清楚了，知道那个蛇不在，对不对？用是法是义的六相一言去浮除，记住还没有永断啊，浮除不真实的六相义。六相义旁边就写所缘境界。你只要用唯识观的六相一言去浮除你平常以为的真实境界的话，你已经开始少分少分就怀疑今天你的对境是不是有真实。我只是要你怀疑，没有要你去信别的东西，只是要你怀疑。那现在还剩一回事儿，就是你今天不是还明明白白用这一念心去分别这个外境吗？对不对？这个叫做唯识性觉。还有这一念心意识的存在，这个明了性这件事情呢，犹如蛇诀亦当除遣，就跟我们前面对境一样。今天如果对境无真实，哪有能见无对境的分别心呢？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梦中的对境无有真实，请问你梦中难道是张着眼睛竖着耳朵，对不对？打开捧恰恰似的大鼻子，伸出你的舌头去尝味道，用你的身体的皮肤去触摸那个各种的感受，或者用你的意想分别，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对着梦中境界吗？你有那念清楚清清楚楚的六识心去对境吗？你的心根本在散乱一片啊， 你在梦境当中的心根本是散乱一片，哪有你在梦境当中那么真实有力量的分别心呢？如果梦境的对境无有真实，那梦境里面的心哪有真实？合理的怀疑吧，是不是合理的怀疑？所以于是进一步来看看，这个唯识性觉这一念能够对境分别的心，犹如我刚才对境的分别一样，亦当出浅。但是如果众幻已除啊，我圆寂经跟你讲，非幻不灭，那个毕竟不是虚幻的东西，是不可能因为你做什么观去灭除它的，不会。那个东西就是什么？由圆成时自性觉故。今天呢、啊，跟各位讲前半，前半就叫你要厌离，厌离，你只要离开对境的那个真实的执着，你要先离开这个东西。我们今天的对境是什么？娑婆世界，对不对？娑婆世界有我的自体，有我的眷属，有我的爱恨情仇，这些东西难道我要被它系缚一辈子，生生世世流转不停吗？要吗？今天我讲了半天这么多的道理，叫你起一个疑情，就是要你进到这个六相一眼的观察。好，今天请看白板。这白板上面各位可以看得到他写些什么东西呢？在右边，好，这是独立的一张图，解释上面那句话。上面那句话怎么说呢？名是怎么样？互为客，然后呢其性应寻思，然后呢你没有把我后面那个话写上去啊。哪些是物质变力所性？前面四句，名是互为客，其性应寻思，余恶亦当推，为量即为假。这四句我们先解释。而这四句话呢，这四句话呢，在唯识与净土境界法师的讲表当中的第五页，他也有采用。名是互为客，其性应寻思，余恶亦当推，为量即为假。为什么他老人家明明知道后面还有四句，他为什么不用？跟墨学这边的抉择一样，他先要你升起一个什么愿离娑婆的心，用这四句话把它搞清楚弄明白。所以这四句话我们今天先解这一半，请看这张图，这张图我们下礼拜会再用一次。我用同样的图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心求喜乐，完全用一样的道理，完全用一样的道理。首先呢，重要的铁三角是最上面的名义事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详细的讲唯识观，唯识观就告诉你，你在软顶二位的时候要修四寻思观，寻思观就告诉你名义唯识一眼，然后呢自心差别唯识假立。可是到了四如实智，就是忍位跟四第一位的时候，他就改成名是自信差别，于是当中他用了两个不一样的境界的观念，一个就是义，一个就是是，而用到同样一个观念就是名，而名法就是我们的心法，这点是不会改变的。名法就是我们的心法。今天唯识家用名法这个事情，跟阿含学者一样，都把名法称为心。而色法就是我们今天的自体果报，跟你今天的依报世界都叫做色法，都叫做色法。可是色法我们会安立它两个名称，一个叫做义，一个叫做是。本来啊是只有那个是，那个是是什么？那个是只是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本来只是这些东西，就跟呢色法原本其实如果要他说有什么的话，它其实是地水火风和合的生命相，本来只是这样子。当他没有安立任何名言的时候呢，他就叫做是。当他安立名言以后呢，我们再透过名言去认以为他是什么的那个东西，就改名为义。我们再讲一个例子， 今天你妈妈还没有给你取啥名啥姓之前，你走在路上对所有人而言都叫做陌生人，对不对？所以你眼中所见的没有名言分别的陌生人都叫做是，那个对境就叫做是。可是今天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呢，你心中在打妄想，想你的阿纳达。那阿纳达有没有对境现前？没有，他完全是依着他的名字，你去寻思他，对不对？去想念他嘛，对不对？所以他是借着你那阿纳达的，你对他所有的分别，就是名言呐、啊，你对他的分别，去意念他的各种各种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他有没有真实境对见？没有，都是你今天的意自信跟意差别，懂吗？我们先把这个东西。于是呢，我们就把名意，名就是你今天的分别心，意就是你的对境。而名原什么东西生意？原事生出意。而那个意原本要说谁？那个意原本就要说那件事情，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被我的名言搞混了？今天呢，我这一念分别心就是名，就是名法。今天我看到这位大哥，对不对？当然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呢，他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件事儿。我想把他搞清楚，于是我就看他，我立刻就清楚他是男的。当我男的男众这个想法生的时候呢，我是见到事还见到义？见到事还见到义？已经见到我说是男众这个假名的义，已经不单纯只是见事，我是圆这个事，去施设一个名言，然后呢再思维他的义，懂意思吗？好，我进一步再想，他戴眼镜，对不对？我又找出一个差别来，这是事吗？他是原事，施设一个戴眼镜的假名，然后去推论他的眼镜是近视眼，因为依我的常识判断嘛。那如果你看到某一个歌星戴的是只有眼镜框没有镜片，对不对？假扮书生的气质，你立刻就有评价出来了。请问那个人原本带着你评价的特质吗？没有，你完全是因为施设名言之后，在对你所施设的名言去做意的熏思，懂吗？所以首先你们要搞清楚名意事这三个差别，而名跟事原本都是要去分别事，去说明事，对不对？因为名法是要去分别事，意那件事情是要来说明那件事，不是吗？原本只是这样子，名法是要分别事，意象是要说明那件事儿。可是我们的心都在哪里活动？都在名跟意上活动。所以请问名跟意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唯是一言呢？那个一言是唯是的专有名词，你就改成一个刚才我们比较明白的事情，就是是啊，是不是你的心意识？是不是你的心心所？请问名跟意两个事情，一个是分别心，一个是所对的意，这两个事情是不是都是你心所变现的？是吧？如果你把这个理论搞清楚，你今天能分别境的心，跟你被你分别的境界，完全都是你心所变现的，对不对？心所变现的。所以名跟意这两分唯是事，或者叫做唯是一言。所以这边的一句话就告诉你，名是互为客，名是互为客，于中有一个东西生了，其性因循思啊。什么性？意自信，意差别就于中应运而生了、其性就是意自信应运而生了、对不对？它为什么会生？因为你施设名言嘛，所以意象就随着你施设的名言应运而生了嘛。而那个自信就活脱脱的在原本离名言的事项当中生出一个名言相跟意象，不是吗？而名言相跟意象完全都是你的事心分别而已，不是吗？所以名跟意唯是一言。好了，他又告诉你其性运行时，由这两个观待应运而生的意志性， 乃至由意志性在应运而生的异差别。自性就是它的不共，不共的特性。差别就是它种种品类。你开始对它品头论足，说三道四。哦，开始有很多的差别线，一直不断的应运而生。这些事情要好好的搞清楚。所以他说啊，于恶亦当推，那个恶旁边写两个东西，就是异自性跟异差别。那个其性因循师的性就是异，明示观待就会生出一个异，异完全是你推度出来的，异完全都是你心的认识作用。好，不只是异，完全都是你的异言境，由异衍生出来的异自性。你今天以为那个境界啊，还有它的不共相，还有它的特质啊，不只是如此，还有众多差别品类应运而生啊，于中你还有豪丑贵贱的品评论断，于恶亦当推啊。所以这里啊，异异自性异差别，你所谓的异为是异言，异自性异差别，完全都是拖着名假立而有的，不是吗？请问异自性跟异差别是不是你假借名应运而生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子？你以为它是什么？你以为它有众多品类？你以为它有随你评价论断的高低贵贱好丑吗？难道它不是随着你所施设的名而生的吗？请问异自性有真实吗？异差别有真实吗？难道你以为它的特性别人就没有吗？只是你认定它属于这个特性罢了嘛。所以如果你不试试那个名言的话，那个异自性异差别根本不会应运而生的。所以其于恶亦当推啊，这个恶啊是指异自性跟异差别，为量，量就是一言，指的是那个异，那个异啊，名跟异为是异言啊。即为假是指于恶，那个异自性跟异差别为假。为是假，为是什么？为是假借名言安立而后而推度出来的结果。我的解释哦，跟今天法师在录影带解释不一样。好，请你们细细去听跟分别。我再整个说一遍。原本只是用你明法的这一念分别心，试图要去分别你的对境，那个对境就叫是，而这个是原本只是离名言的，对不对？说是一物即不中的那个是，可是呢，其性应循师，应着你的循师推度，名言只要一安立，随着名言而来的意意象就生了，对不对？其性应循师。所以这个意啊，跟你的施设的名啊，完全是意言为量，已经知道了，对不对？为量，为量就是为是意言，为是四心分别而已啊。你只不过是要试图去分别那个四境界，于是你才安立名言的。那个名言当然是你的心嘛，当然是你的意言分别嘛，无有其他，是不是啊？好，那于恶亦当推，由意象而衍生出来的意志性，那个不共的特性。跟不共特性出来跟其他品类分别的纵向，是不是更是你论断分别出来的东西？而它也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是随着你的名言施设，对不对？你给它什么名言，随着这个名言你就会品评论足，说三道四，说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应该是这样子不是那个样子，为假嘛，假不是虚假，假是假借名言的分别境界而已。好，讲这四句话干什么？要你建立愿离娑婆的心啊。今天我已经父母生身投胎到这个地方来，有一个相应的依报世界，唯识家告诉你，这已经是过去业因成熟的一手果报相，与这个果报我们的怎么样子的五蕴感受都是真实，对不对？于是我用这个真实所依所缘的心，想要去搞清楚这个世界到底 what happened。 原本我只想搞清楚 what happened， 于是名是互为客， 其中什么东西在主导你今天的五蕴流转？意想分别，是不是这样子？你于中生什么意想分别，你的人生就是怎么样。你做一个积极的人生蓝图，你的生活这一生是积极的。你一直觉得你是受害者，你这一期的人生就是悲苦的岁月，不是吗？随着你这一生写的脚本是什么，你这一生的意向就呈现如何。你不妨回顾你前半生吧，前半生给你的意向，其性因循师啊。于中你以为你只是什么不是什么，属于什么不属于什么，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于中所有种种的假想分别，难道不是借着你今天对他的名言而生的吗？所以今天你所对的意象，以及由意象而生的自信跟差别，难道那个意象本身不是一言吗？难道意象随之而生的自信差别，不是你今天随着名言假立的推度相吗？请问你今天的所爱境界，你今天对这个娑婆世界所升起的爱恨情仇，如果结论只是为量即为假，请问有何爱恋之处啊？何况我告诉你，这些爱恨情仇，如果你不对峙清净的话，来生还要再来一遍，换一个角色。你今天原本是受虐者，来生可能会变成施暴者，只是角色一直不断的在转变，对不对？因因果报依福而显现，时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只是这样子的转变而已。这样子的转变像请有什么？请问有什么爱恨情仇的必要？如果他的实相为量即为假，请问有什么必要？今天你把明自性明差别所施设的能取心，跟意自性意差别所安立的索取境，把它当作是自体跟境界，对不对？你把能取的心当作是我，把索取的境界当作是一切法。我一直跟你讲，它原本只是见相二分，于中有种种相转，回到刚才的依他八欲啊，它无真实啊，而有种种分别相转生转灭。你的移情如果提得够强的话，请问在这个虚妄分别相上所生的爱恨情仇贪嗔痴慢疑以及五种见证上，有哪一点是可取之处？每天要真实这样去做想哦，每天真的要这样做想哦，你对这个娑婆的对境，你就不会起爱畏心啊。只要你把情执放下，因缘就还给他，只是因缘，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真正你应该要去做的是建立起一个心求极乐的正愿嘛，那是我们下礼拜的事情。这礼拜我请你们每天至少三堂功课，配啥等家去吃我今天这堂饭，把今天这两个小时你每天三餐饭照吃。如果你有不当的寻思，生出过度的厌离想啊，我们下礼拜就来吃心求极乐的解药。因为没有这个解药很惨啊，没有这个解药我就苦死了，是不是？这里又不好，又没有出路，死到真懵空，是不是都去死了？你就会烁烁求死啊。但是如果这个心啊，那个愿你的心够迫切啊，给你一帖解药，那好像是如贫得宝啊，知道吗？你逃家很久的孩子突然在路上被郭台铭撞见了，你不是我在外头生的孩子吗？干嘛呢？嘻嘻嘻，哇嘻哇嘻，你马上就承认了吗？你好像不承认的。他说我不是的，我去你家除粪就好了。哪会是这个样子？现代人贪得很呢、啊。他要认我，我马上就承认，是不是？何况阿弥陀佛来认我呢？他说我是他的佛子，为什么好不承认呢？ 可是你要把那个平啊，平到立锥之地也无，一戒不取，得宝的时候啊，那个心乐心啊，那才乐得足啊，那个乐得起来，这边离得够分，感应道教难思议，感应道教难思议，叫三顿饭去配，试试看。今天观想不是叫你处在那里什么都不想，求一个无念无想，是要你修这个真如三昧，这叫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取舍是一心之间而已啊，而实相是无舍无取啊。因为你只是依止真实意，其他根本没有动嘛，什么东西在改变？无有变异可得啊，无有变异可得啊。这里就谈这个东西，所以你看看哦，我们的索取境是假借名言所分别为境的嘛，不是吗？而那个名言我们上礼拜就讲了，它就是遍计所知相啊。请问由遍计所知相施设分别的名言，那个名言境，请问难道不是遍计本空吗？难道不是吗？自然就知道它是空的嘛，不可得的嘛。好，今天我的能取心不就是假借的名言去分别的镜像吗？去试图要去分别镜像，不是吗？你带着一组名言去想要形容，想要去分别，想要去评断那个镜像，对不对？你已经对镜像起一个名言了，再用这个名言去分别那个镜，所以那个意识，你假借的意识的分别，那个意识就是我们上礼拜所定义的依他起相。不只是意识，是我们的前五识也是，唯识加所谓的阿赖耶识跟莫那识，通通都是，乃至于八识所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全部都是依他起相，没有一个有自性。每一个心心所都是生生灭灭无有自性，每一个法都是因缘空无主，无有自性可得。以这个无自性的依他起相，请问由这个依他起相所变现的镜像，难道不是依他如幻吗？我们今天不用这个道理去看星球极乐的极乐，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索取境是本空，你今天对他的分别是这么样子的幻梦，没有可爱之处。请问有什么哪一个地方能够值得你爱恨情仇执持不舍的？请告诉我一个理由。你们回家努力想一个礼拜，给我一个理由。有人跟我讲个理由，我要立誓练心呢。我说立誓是有啦，练不了心是真的啦。你练的心永远都还是烦恼所致啊，两种障碍。成就的是我执跟法执，对不对？堕落的是三杂染的流转，其他一点都没有改变。你永远没有改变你的凡夫的自信，没有。你怎么立誓练心？你看不到因缘相，于中无取无舍，你怎么练心？你没有止观的智慧的本事，你怎么练心？你告诉我。今天我给你一个方便道去练心，给你一个合理的教理，去那里得一个行果去练心，然后再随这个心所往境界，何愁不能成就？何愁不能成就？可是我们的心偏偏不在这个地方靠得住，处处散乱，时时分别，就这个地方呢。于是你今天谁辜负我们呢？这一念心嘛，你有没有把心用对地方嘛？你没有把它用对地方，你一直不断的错过，今天又是明天，明日又复明日。坟上多是少年头啊，他只是埋死人，不是埋老人啊。老者不死，白头可能会送黑发人。所以今天呢，硕硕以无常观来看。啊，以思想观来敦促你的道心， 对境你要感恩暇满难得，马上转心向法，以法为道，护住这一念心呢，护住这一念心呢，住在道上啊，所缘清净啊，永不退转啊，增长菩提啊，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啊，我不愿意把它当作口头禅，但是如果这些东西不是别人劝你的，是从你自心当中油然而生的，它才是你的依靠，你才有本，不然我们没有本。今天如果还要靠别人劝，谁都把握不了。今天不是由你心消归之心油然而生的，你的什么功夫都用不上。所以今天厌离娑婆这个观想假定不能成就，你有什么法门能够让你得力？别人拍胸脯保证吗？他说你不管下地狱，我到地狱去找你上来。哪一年呢？哪一年呢？但是这个缘要不要解？要，别人愿意为我拍胸脯负责任，赶快去。那天就有个那个师姐问到我，他说他那天呢，看到有人去那个圣严法师那边去参加那个五戒菩萨戒出来，他是一个小儿麻痹症的人。他说听说皈依的师父要我替我背业，那我的以后就不会小儿麻痹症，他会。圣严法师干嘛不替你背这个因果啊？他发了一个大愿说要带众生受苦，他能受吗？他只能够说你到哪里他一定要化现到那里做你的善知识，一定要帮助你成佛，你不成佛他不成佛，他是发这个愿，他不替你受任何业果的哈。但是有这个缘要不要结？要，善知识的缘要结，要结得深，要结得深。可是法自己要不要行？要行得切。这些善有力、智因力、佛的加持力，还有你的本愿力，各个不可思议。你为什么不让它合合成就一个大有力量的修行道路？为什么不？何必恋着这个虚幻分别？好了，各位可能不相信，可能是虚妄分别。我提出这么多的移情反证，让你各位在心头油然而生起一个到底你今天的爱恨情仇有没有这个必要把你绑得牢牢的？请问有没有任何一个理由是必要的？如果没有的话，你的愿离娑婆的心应该是坚固不动的。这个心越是确定，下礼拜听到极乐的消息才能够如贫得宝，绝对不以少为主，不是吗？他给我许诺的东西越多，我越欢喜嘛，对不对？当你在这里已经看到啊，无立锥之地，无有可爱之处的时候啊，真的，使人在溺水当中抓到一根稻草都抓住不放，何况是净土的四十八愿？你如何不让你的本心去跟这个法界的力量去接轨？怎么会不呢？所以为什么传承上一定要加这八个字？一定要基于愿离娑婆的前提，再建立一个心求极乐的心，让你的念佛三昧成就。因为这样念佛三昧就代表了信愿具足，所以不管你持名功夫再怎么样，是高是低是深是浅，都已经不关紧要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理论跟这个行果是不是相应的？如果你好好的用理性去辨析它，只要有一点想不通弄不明白，你心就有疑结，疑结打不掉，信愿难具足，信愿不具足，你专念念不起来，你纵使像境界法师那么猛烈不能念的要他念，不能钻的给他钻，我看你钻到地狱里面去也不一定了，你怎么钻呢？你愿切不了嘛，信也不能够真嘛，你行怎么钻呢？你心怎么钻呢？所以这个传承，这个道师弟，这么多人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下来，有道理的背后是一坨拉骨的教理跟行果，解跟行是相应的。你不把这个相应具足的话，你哪叫修瑜伽行的相应行者？感应道交也就是要让这一个心相应而已啊！你如果不能够跟这个法界力量去接轨，这个心不能相应到这样子切真行钻钻不起来。 不专就不得力啊，果报自然就不成就，对不对？于是你就会讨假包。问题是离开此道有什么讨假包？请告诉我，那无的话，如果有的话啦，麻烦你报我知一下。世间法都找不到了，对不对？世间法都找不到，信愿不具足，行能够成就的，请问告诉我有什么？连世间法都必须要信愿具足，何况出世间法的圣道？于是你一定要充分把疑结拿掉，疑结就存在于解行不相应之间，把一些错误的不正见拿掉，把障碍你的不如实知拿掉，把一些颠倒虚妄分别的疑情提起来就好了。每天照三餐饭去实修啊，实修啊，越是贫啊越能够得乐啊，越是贫啊你越能够真实得乐，做一个如贫得宝的法王子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规劝啊，今天的规劝。好，今天没显然没有时间讲左下方，但是我给各位的功课，你们就试着去做咯，那就是我们的观经啊。那观经呢，我跟各位讲啦，就是从我们这本书啊，这本书的42页开始啊，42页开始，一直到51页，不多，从42页到51页之间，请把九品啊，上品三生、中品三生跟下品三生之间里面文字上所叙述这九品当中每一品啊，释迦牟尼佛所建议我们所修的法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如何回向，把这个所修的善根回向净土？你回答这两个问题，你继续找，我们下礼拜来谈，用左下方比如因果，比如差别啊，那么增上戒、增上心跟增上慧这五品啊，这皈依发心修行这五品呢，我们来了科解一下观经，从三心、三资粮、三福、九品行法，是不是构成一条修行的蓝图？记住，这个蓝图是住行。正行是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叫做正行。而我们下礼拜要谈的那个叫做住行，以这个住行的善根回向往生净土，这些通通叫做住行，帮助我们的行愿成就啊，帮助我们的行愿成就啊。你把这个东西做复习，把这个做预习，我们下礼拜来啊。如果你愿意教也很好啊，我希望你们下礼拜都能写好。我省得写白板，因为这些东西写白板很多，于是这段文我只能会用念的啊，用各位这个法本当中的文字念给各位，对对对，看你们今天的作业是不是跟我所取的文句是一样的，因为文字很多我不写，我写的是另外一些有关系的东西，好吗？好，今天就到此。